我们今天看的是《使徒行传》啊，第三个教会开始受逼迫。我们讲到是《使徒行传》的第四章，上一次是讲到第四章的第22节啊。那讲到彼得啊，跟约翰到了圣殿，让一个瘸腿的，生来是瘸腿的啊，他会行走啊。然后他们见证这个事情的时候，讲到说不是他们做的，是谁做的？是耶稣做的哈，耶稣现在在哪里？
在天上。
在天上啊，那怎么说是耶稣做的呢？因为耶稣也在哪里？
也在我们的心里。
也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彼得跟这生来瘸腿的怎么说？他有什么可以给他的？
金银我都没有。
金和银我都没有哈，我把我所有的给你。他所有的是什么？
耶稣。
就是耶稣哈，我们能够给人的是什么？也是耶稣啊！我们传讲福音最重要的，这世上的一切都要过去，啊！但是在主里面那个永恒的啊，它会存到永远的。所以耶稣他就是神的道。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告诉别人有关耶稣的事啊，然后他们的信心、他们的心敞开接受的时候，他们就得着耶稣，得着耶稣就得着什么？
得着一切。
就得着一切啊！神的一切的丰盛，在天上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那里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啊，讲到耶稣呼召他的门徒要到世界各地啊，到地极要做他的见证，其实就是啊，让我们可以接受耶稣，认识到耶稣。那我们讲到说耶稣啊，讲到这位救主弥赛亚，我们怎么样看到说，哎，他就是那位神所应许所要给他们的，是在哪里有记载的？在旧约里面呢，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盼望一位弥赛亚啊，所以在他们当时读旧约的时候，发现说，哎，圣经里面好像隐隐约约哈，神在告诉他们一件事情，就是神要为他们预备一个救恩，神要为他们预备一个叫做救主的那一位啊，所以后来以色列人就把他们称作，把这个要来的啊，称作是弥赛亚。弥赛亚是什么意思？我们常讲弥赛亚。有这个大合唱啊，弥赛亚，弥赛亚，
救世主
啊，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啊，意思是受膏者。你们知道什么叫受膏者？受膏的意思是什么？受膏啊，我们在现在受膏的意思就是把油倒在什么？你的头上啊。我们喜不喜欢有人把油倒在我们头上？我们会觉得从台湾来的话，如果油倒在你们头上，你们感觉是什么？哎呦，黏黏的啊！可是在美国的话呢，油在倒在头上，我们这里很干的。你们从台湾来的，跟你到了美国，有没有感觉不一样？啊，这里很干，对不对？我们擦油的时候会觉得很舒服啊。你特别如果到沙漠地方，有人从 Arizona 那边来的啊，沙漠地方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擦个油很好，很舒服啊。在以色列地那个地方也是一样啊，比较干，旷野啊。所以油的，它的那个作用是很多的啊。可是旧约里面讲到说，把油倒在你头上代表什么意思？受膏者啊。受膏者的英文啊，希腊文叫做基督，啊，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再讲到这位受膏者的时候，啊，讲弥赛亚，他就是基督啊。你看在约翰福音里面有提到啊，讲到说犹太人他们讲是叫弥赛亚，可是。对于这个外邦人哈，他们不认识希伯来文的哈，他们讲的那个受膏者那个意思就是基督 ，Christos 哈 ，Christos， 一个叫 Messiah 哈 ，Messiah 的意思是受膏 ，Christos 也是受膏者，被膏抹的那一个啊。在旧约的时候，哪些人需要被膏抹？
君王、
祭司哈，王跟祭司都要被膏抹啊，先知也是被膏抹啊，但是被油膏抹的是王跟祭司。所以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有王的职分，他也有祭司的职分啊。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提到说要来的那位，我们为什么会叫他受膏者呢？因为圣经上就是讲这句话啊。你看到，彼得他就是引用这句话，在第23节啊，彼得后来被打了一顿啊，被释放，他就回到会友那里去，就把祭司长老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一的。啊，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啊！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 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了一句话，所以这句话是诗篇的第二篇啊。你们看诗篇第二篇，这很重要的一个诗篇啊，它是在讲到那位要来的弥赛亚。你看这句话怎么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啊？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一同商议，要抵挡主，并主的什么受膏者。你们看到这个受膏者旁边有个小字叫什么，基督。我们讲我们基督教信基督的啊，意思就是我们所信的是那位受膏者，那位弥赛亚，那位救主啊。所以简称来讲说那位要来到世上的那位救主，但是其实受膏者的意思就是被那个油膏抹的啊。那所以我们所信是那位受膏者啊。那还有一件事就是说，以前的祭司，大祭司只有一个，对不对？王有几个？只有一个，对不对？他死了之后再传给下一个，下一个祭司，大祭司死了就传给他儿子哈。王死了也是一样哈，所以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王，一个祭司。那现在呢？我们讲到说，受膏者有几个？耶稣他就受膏者哈。那我们呢？我们是不是受膏者？啊？我们也是受膏者，我们叫做基督徒哈。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
小基督，
像基督一样的 Christian 啊，基督徒啊，跟随基督的。所以其实我们也有被神膏抹。你们有没有听过恩膏？啊，膏抹有没有听到？啊，我们被恩膏是用什么恩膏？是用油吗？啊，
圣灵。
牧师有没有给你抹油？有时候生病的时候，哎，给你抹油啊。好，那膏油代表什么？我们讲受膏，我们也是受那个膏啊，对，就代表圣灵，有吗？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我，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读这段经文？在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的61章啊，61章第一节那边讲着说哈，主耶和华的灵什么在我身上，因为他用什么？膏我哈，所以讲到膏抹恩膏的时候哈，你们注意了一下哈，就是说圣灵。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你怎么看你是不是神的儿女啊？你怎么知道说你已经得救，你已经得着永生？有没有记号？
有。
记号是什么？
圣灵
啊，不是说你身上挂的那个十字架项链啊，也不是说你穿的衣服里面写我是基督徒啊，不是这个哈，而是什么？圣灵。所以初代教会的时候怎么看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徒，他要看他的身上有没有什么，有没有圣灵。好，所以以后我们看啊，在我们的整个信仰，在初代教，特别是初代教会，因为刚开始福音开始传的时候，哎，这个有些人信了，他受洗了，那结果说，可是这些人他不是犹太人，他们是外邦人，然后他们是撒玛利亚人啊，所以那些使徒们就去看说，哎，你们到底是真信还是假信，你们身上有没有那个记号？所以就按手在他们身上替他祷告一下，结果他们就怎么样？他们被圣灵充满。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怎么样？他们是不是基督徒？
是。
他们就是基督徒啊！如果你没有被圣灵充满，这个还不能说这是真正的重生得救啊！因为讲到说我们可以重生得救，是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有小基督哈，有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啊，可是但是这个刚开始啊，那个膏抹，那个圣灵所给的是从这个基督那边来的啊，所以大家记得哈，诗篇的第二篇，这个叫做弥赛亚的诗篇。所以彼得在讲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个印证圣经上所说的话啊，他所引用的就是这个啊。好，弥赛亚来的时候，神所预备的救主来的时候，人们有没有很欢迎他？哇，感谢主，神那个救主来了，我们是不是很欢迎他，列队欢迎啊？然后我们就献礼物给他，有没有这样做？没有啊。我们还是回到那个诗篇哈，我们有，如果有圣经你看到哈，诗篇的第二篇，我们可以把整篇看一下，这个并不是很长啊。你看诗篇的第二篇，他一开始就讲到说啊，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啊？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谁啊？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哈。所以神来了，他要赐下救恩给我们的时候，你会发现人们有没有欢喜快乐的接受？ 没有。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发现有没有人抵挡他？有哈，谁抵挡他？法利赛人哈，文士法利赛人，还有谁？希律，还有比拉多，所有哈，所以这些都是坏人。我们讲哈，我们有没有抵挡他？我们大家想一想哈，有人传福音给你们的时候，你们是不是马上就欢喜快乐的接受啊？还是我们的心很刚硬啊？拖了好久之后，我们才愿意相信呢？我们发现哈，我们一个罪人哈，罪人不大容易哈接受主啊，除非我们的心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愿意回转过来啊。所以这是一个天然人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世上的情形就是这样哈，因为世界是被黑暗的权势掌握住啊，所以我们不喜欢神。我们不喜欢神给我们安排的救主，所以我们看到说，哎，这个救主要来做什么？
做王。
他要来做王哈，记得那个受膏者哈，被膏抹的意思就是你要做王哈，像大卫啊、扫罗都被那个膏抹过哈，他们就是做王。我们不要神做王啊，他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所以人的天性就是不喜欢神来做我们的王，好，不喜欢神来救我们啊。可是神怎么说？他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啊！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啊！所以神的定义就是说，我就是要立这个受膏者啊，这个王啊，所以你们一定要接受啊。然后第七节讲，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句话，这个经文也很重要啊。后来希伯来书也引用过这个经文啊，那位要来的受膏者不是寻常的人呐、啊，是谁？他是神的儿子啊，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啊，是跟神完全一样的，跟神同等的那位啊，他是要做我们的救主啊。然后呢，神在他身上他所命定的就是啊，我要将列国赐给你为产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啊。所以弥赛亚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他不只是哈、啊、要来做王哈、啊，不只是做犹太人的王、以色列人的王，而且也要做什么外邦人的王啊。所以这个对犹太来讲是一个很新鲜的事啊，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认为说，神的救恩、神的恩典是临到谁的身上？是临到我们犹太人，别人有没有份呢、啊？别人没有份啊，我们是神的子民啊，所以神的应许是给我们的啊，所有的租约都是给我们。那可是呢，其实神的应许就是说，他要把列邦给我们，啊，给这位弥赛亚啊，就是让全国万国万民都要能够得福啊。他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窑匠的瓦器摔碎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要做王啊，所有外邦人都要承认他就是那位神所应许所立的那个王啊。所以我们面对这个王的时候，我们的心、我们的态度怎么样，这很重要。如果我们抵挡他的话，最后神的审判就会临到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他的话，情形就不一样。所以你看第十节接下来他说，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在世上的审判官当受管教。我们是不是君王？我们是不是君王？
是
啊，谁的王？我自己的王，我家的就是我做王，我最大。在家里我就做王啊，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从我们的宝座上下来，从自我的宝座上下来啊，然后当存的畏惧啊，战兢来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然后第十二节，当以嘴亲子啊，亲子这个子所讲的是哪一个子？是讲的是那位弥赛亚啊。所以讲到那位要来的救主弥赛亚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名称。第一个，他是神的儿子。啊，第一个他是要来的王，他又是祭司啊，所以当我们能够得着他的时候，他来膏抹我们，圣灵在我们身上，很奇妙一件事情就发生啊，我们忽然就变成，我们原来是外邦人，对不对？我们忽然就变成神的儿女，啊，我们现在是不是神的儿女？
是是
是。
我们凭什么做神的儿女？凭着耶稣基督哈、啊，如果我们有耶稣基督，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子？是啊，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话，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子？
不是，
我们就不是了。记得啊，很多人信了耶稣之后，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是耶稣住在我们里面，他是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如果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就是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如果不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子？ 这个想，哎，我们已经曾经做过神的儿子了啊，那现在我们做过一次，然后把丢出去，之后我们还是不是神的儿子？你有没有想过哈，你是谁的儿子？你是你爸爸的儿子，对不对？啊，你跟你爸爸哈，就是会不会是一直是你是他的儿子？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就说我不认你这个儿子，我跟你断绝父子关系，有没有？
有。
哇，你太忤逆了，悖逆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断绝父子关系，这样子那个关系就不成立了，对不对？啊，你有没有听过那种养父，有人收养你的话啊？本来他不是你爸爸，忽然他收养你，那他是不是你爸爸？
是。
就是了哈。所以我们曾经有一个肉身的父亲呢，我们当说不定也有人是有一个干爸爸啊。我们当中有一些干爹啊，有干爹不错，对不对？红包可以多拿一个啊。那还有，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子了，对，我们身份真多啊。还有，不要忘了啊，我们过去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是谁的儿子？
我是撒旦的儿子。
撒旦的儿子，记得对不对啊？凡犯罪的都是什么？都是属魔鬼的啊。你是可怒之子，你是。从此可以分出你是神的儿子，谁是神的儿子，谁是魔鬼的儿女，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过去犯罪的时候，我们是谁的儿子？是撒旦的儿子，对不对？哇，我们有这么多的身份，所以这个身份我们现在已经断绝一个父子关系，是跟谁断绝？
魔鬼。
当然是跟撒旦，对不对？我们跟撒旦已经没有关系，我们已经不再是神的撒旦的儿女，我们成为什么？神的儿女，我们进到神的国啊！我们现在还保持我跟父亲的关系，对不对？这个关系没有断，可是我们跟撒旦的关系就断了啊，因为我们弃绝他了啊。所以我们现在是成为神的儿子，但是记得，如果我们弃绝神的话，我们还是不是神的儿子？
是。
那你就好好去想啊，因为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是因为什么？神儿子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啊，神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呼唤这个阿爸父啊。所以讲到说，我们得到救恩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得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得到救恩。当我们把耶稣赶出去的时候，我们还有没有那个救恩呢？你就好好想啊。圣经上讲说，我们会不会，神会不会离开我们？神不会离开我们啊，但我们会不会离开神？
对，
我们会啊。你看到在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啊。我们现在相信，对不对？会不会有一天我们不相信？当我们不相信的时候，哈，你会发现我们跟他的关系就断了啊！你看，犹太人哈，他们跟神立约，对不对？他们成为神的子民，可是这些人他们却没有得到神所应许的啊！你看第三章十二节啊，他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啊，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他是对犹太人说的，以色列人说的，这些都是神的子民的啊。他说：“你们如果存着不信的恶心，就把什么永生神离弃了啊？神会不会离弃他们？不会哈、啊，神是信实的。但是我们有可能啊，去离弃神啊。所以当我们离弃神的时候，你会发现永生在哪里？永生是在神的里面啊。所以我们有了神，有了神的儿子，我们就有永生。我们没有神的儿子，我们就没有什么。”永生哈，那是约翰一书的第五章里面讲的啊，所以记得这边讲到说哈，我们必须要接受他，接受他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呢？因为神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啊。好，我们再回到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啊，可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欢迎他啊，我们看到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我们心门向他敞开的时候啊，我们就接受这个救恩啊。然后我们看到彼得在说一件事情啊，第二十七节啊，当他讲到世上的君王承载这些人是谁啊，那我们看是哪些人在抵挡耶稣啊。我们看到有希律，有没有？希律是当时的巡抚啊，是等于是当地的这个王啊，管辖那个地方的。还有本丢、比拉多啊。比拉多是巡抚啊，希律是那个当地的王啊，然后还有外邦人，还有谁？以色列民，有没有包括我们呢、啊？也包括我们啊。我们过去刚开始的时候都是顽梗悖逆的啊，所以很少有人一开始哈、啊，人家给你传福音就接受了、啊，通常就是跟啊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啊，然后才接受的啊。 他说果然在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啊。这边你讲了你所高的啊，就是那个圣仆那个一个小词，就是儿子啊，耶稣啊，然后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定预定必有的事情，就是说这位弥赛亚要来，要来。他虽然是要做王，可是我们有没有让他做王？没有啊，我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啊。所以很奇妙的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啊，他是不是王？他是王啊。他进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是有没有骑着怎么样？白马，对不对？我们碰到一个王应该是要很帅嘛，对不对？白马然后得胜，结果他骑的是什么？驴驹子啊。驴驹子的意思是什么？是小的驴子啊。你看如果骑在那个马很高大的时候，哇，对，你看那个阿拉伯的民军或者是你看那个白马就很帅，对不对？马很高。如果你骑的是一个迷你马，你们有没有骑过迷你马？我们就不久之后就有一个 Halloween 啊，万圣节，但是我们这边有秋收节的活动，10月31号我们这里会有那个迷你马。迷你马是给我们大人骑的吗？
给小孩
骑的。小孩骑在上面觉得哇了不起，很高大。我们大人看怎么样？哦，你那么小，怪怪的啊。其实耶稣骑驴也是一样，而且是小驴驹，是很小，所以你不能跨着，因为驴子太小了，你一样跨的话好像是把它压垮，你的脚可能碰到地啊。你们有没有骑脚踏车啊？脚踏车如果脚踏车太小的话，你的脚都碰到地啊，那很奇怪。所以有时候你要侧着坐啊。所以有人讲说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可能是侧着坐的啊。所以侧着坐这个不像不像王？他不像王，可是他是不是王？他是王。那圣经上怎么说他是不是王？哎，你们的王来了，你们的王来了啊。但是这位王是怎么样？谦谦卑卑，是很柔和的，是骑着驴子啊，就是驴的驹子，所以他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他并不是要强制让我们都啊顺服他。可是记得啊，耶稣第二次会再来，对不对？耶稣第二次再来跟第一次再来不一样。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是什么呀？骑着白马，对不对啊？头上戴着很多的冠冕，对不对？许多的冠冕，他得胜又还要得胜啊。所以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圣经上是描述他是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好，可是第一次来的时候不是啊，第一次是给那些凡相信他、承认他是王的啊。所以第一次是给我们有自由的选择啊。那第二次呢，就没有自由选择了。他就是要做王，你如果是接受他的话，哎，你就可以跟他一样进到荣耀里。可是如果你是抵挡他，你会发现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凡那些抵挡他的人怎么样？啊，就是他的仇敌啊！我们看最后的结局就是啊，他们就是被丢到硫磺的火湖里啊，被消灭啊。所以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是承载荣耀的宝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当时的时候，他们比较不明白这种情形啊，因为在旧约讲到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是一位荣耀的王啊。可是，在旧约有提到说这位王他又是谦卑的，然后又描述这个王不只是王，他也是仆人啊。这很奇妙，这个对比啊。我们讲到王就是应该是王嘛。结果呢，我们发现这个弥赛亚还有一个叫仆人。所以在这边我们为什么讲到说啊，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有没有仆人？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搞不清楚，就说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有一个啊，像在以赛亚书53章不是有提到说那位受苦的仆人，有没有担当我们的罪？他没有加行美容，他来的时候我们也不尊重他，我们还任意待他。哎，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记不记得那个哈？而且想到说这位弥赛亚来竟然他会死啊，然后他会是那么谦卑，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很大的反差啊。但是很奇妙的，这位弥赛亚来他就是这个样子，他有王的身份，但是他来的时候他却谦卑的像什么？像是一个仆人的样子，他来服侍我们，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啊。那这个就是神他向我们所显的恩典啊，这是很奇妙，是我们想不透的啊。但不管怎么样啊，那后来这个渐渐的就显明出来，他为什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呢？是因为担当我们的罪啊，就像圣经上所说的啊。那看到之后呢，就如圣经上所讲的啊，他赐下圣灵来给我们啊，他赐下祝福恩典给我们啊。然后呢，他应许我们得着这个恩典祝福，得着圣灵的时候，我们会得着能力啊，可以显出这个医病啊，啊神迹奇事在这个当中啊。因为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啊，所以当他升天复活升天，然后把圣灵赐给我们，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神也应许我们一件事情，就是 会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啊。所以彼得就这样子劝勉了这个弟兄们啊，用圣经上的话啊，然后呢他们做了一个祷告，就是求主啊，让我们可以有放胆啊，有胆量就可以讲神的道，然后可以伸出神的手来啊，能够医治疾病，能够把神迹奇事给行出来，是因为有圣灵在我们当中啊。然后这边讲祷告完了啊，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啊，然后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我们能够传福音哈，不是凭着我们的热心，是靠着什么？圣灵的大能和明证啊，必须有圣灵在我们身上，不然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没有能力啊。那耶稣也曾经跟门徒讲说，你们不要离开，不要马上去传福音，你们要等候，等候圣灵父所应许，圣灵降在你们身上啊，你们就不要，你不只是有能力，还有你们生命会改变。好，我们过去的一些脾气，那些不好的东西哈，就会渐渐的改变。我们看事情啊，跟过去的看法不一样。以前可能拼命想要努力去赚钱啊，可是那个时候，哎，我们的心可能改变了。我们会想到就说，努力的去奉献，去给哈，因为施比受更有福。你会发现，我们从主受到恩典之后，发现哎，这一切其实都是神给的啊。所以后来你看他们的心哈，你看在第三十二节哈。那许多信的人都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啊。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证人也都蒙大恩啊，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都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啊，然后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只有圣灵在人的身上动工的时候，你才可以把这个东西哈，把自己所有的愿意奉献出去啊。在教会历史其实有很多这种人啊。耶稣曾经在传道的时候，曾经跟一个少年的官啊讲了一句话啊。那个少年的官不是讲到说，哎，怎么样承受永生？耶稣有没有跟他讲说怎么样承受永生？啊，他说你这个律法上怎么说的？哦，要孝敬父母啊，不可杀人，不可那个。就他说，哎，这些我都做到了。对，那耶稣说，嗯，你还少了一样。少了一样是什么？要变卖所有的一切啊，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这样的话你必有财宝积在天上。就那个人听了怎么样？有没有做？忧忧愁愁做，太难啊。但是如果圣灵在他身上的时候，这个东西容不容易做？
容易
做。你看我们看到他像这种情形啊，圣灵感动他的时候就不一样啊。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灵啊，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你会发现哎，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在教会的历史你会发现有很多哈，很就是神所使用的哈。你们到了 San Francisco， 你们知道 San Francisco 这个字的名字怎么来的吗？啊
，San Francisco
有一位叫做圣法兰西斯啊，圣法兰西斯是教会的一个很有名哈，在意大利的啊一个我们叫什么，是天主教的一个修道士哈，他就是立志做一个贫穷人啊，他把所有的哈都给穷人啊，那他自己成为贫穷啊，那他被神的爱摸着的时候啊，他发现说他对那些穷人，对那些有病的大麻风，他有个怜悯的心，他一看到他们啊，哎，就很奇妙的，哇，我们通常看到这些人可能就是哎敬而远之啊，赶快拿一些钱打发他们走啊，哎，他不是啊，他发现哎，这有个乞丐来了，结果呢，他所做的是把他所有的钱腰包全部给啊，给了还不够，哎呀，我还有什么可以给？发现有个外套还蛮漂亮的，脱下来给他们了，脱下来到后来说，哎，我内衣也不错，给他们。那不行啊，那我不能没穿衣服。我说，哦，衣服给你换一下好不好？乞丐的衣服给他，然后他把所有的衣服全部给乞丐啊。然后他看到那些大麻风，我们看到大麻风的时候，哦，这个不要传染我，他会那种怜悯的心就在他里面。哦，他说主的爱，你看主会爱这种人，他很需要安慰，需要人的爱。那我主叫我来爱他，怎么爱他呢？不是说哎平平安安的哈，神祝福你这样，不是，他是怎么样？他去抱他，帮他洗啊，你脏脏的地方帮他洗啊。所以有神的爱在一个人的身上，你会发现，哎，我们的眼光看的就不一样，不会拘于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啊。我们常常被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给绑住了。啊，包括我们有的东西，还包括我们的身体啊。所以法兰西斯，你看到这个人，他真的被神的爱摸着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他真的是把一切东西，真是看作粪土， 他为的就是要得着基督啊。所以我们看在神圣灵充满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啊，这些人他们愿意把一切的变卖啊，然后放到使徒脚前啊。所以在当时初代教会有一种情形，就是共用，凡物共用。所以共产主义啊，最早的共产主义就是在这里。那当然这个东西不是说每一个教会都要这样子啊，在那个时代是这个样子啊，到后来就不见得是那样的。譬如说耶稣曾经跟他的门徒讲，你们传福音的时候要不要带钱呢？不需要啊，你们到那个地方去自然有人会供应你们啊。可是后来耶稣也没跟他说，你们没有钱包的你们要带钱囊，对不对？你们没有衣服的你们要卖衣服买刀等等的啊。所以每个时代会有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情形不是说通用于每个时代啊。但如果神感动我们这样做，可不可以这样做？可以哈。所以现在还有一些教派，你会发现他们真的是凡物公用啊。在中国有一个叫耶稣家庭啊，耶稣家庭在1920年代的时候啊发展出来的一个，他们就是一个凡物公用啊，凡物他们就是把所有的变卖，所有他们是一无所有，他们住在一起啊，那成为一个社区啊。那他们真的就是像初代教会一样是凡物公用。还有一个凡物公用的是例子，在美国有一个叫 Amish，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 Amish 这个团体啊？他们也是一样啊，不像我们说这个土地啊，地就是哎，这是我的，我围起来啊，然后赶快登记注册啊。他们不是啊，他们所有的房子啊、田产都是彼此共有的。比如说你要盖房子啊，盖房子你要自己盖，对不对？他们不是你一个人盖，全村的人怎么样？
要盖。
起来帮助你盖。比如说你要结婚嘛，结婚的话你就要有一个家嘛。那个家好，那个当地的长老就说，好，我们把这块地划给你啊，你这边盖个房子，我们全村的人都一起来啊，所以男的啊那些壮丁都来了，他们一起盖房子，盖得很快，不到一个礼拜就盖好。我看那个影片的时候他就讲说，哇，砰砰砰砰，两三百个人一起盖，一下子就盖好。女的做什么？女的就在那边烧菜煮饭弄好，小孩子也帮忙打杂等等的啊，所以他们就快快乐乐的，哎，一下子房子盖起来啊，这房子就交给你了啊，也不必上锁，没有钥匙的。然后呢，下一次有人要结婚的话，哎，我们再来去帮助那个人盖那个房子啊，这样子好不好？很好啊，在地如在天啊，所以以前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们看到忽然提到有一个人，有一个利未人啊，住在居比路啊，居比路是一个现在的塞浦路斯啊，是一个岛。所以你看到发现初代教会相信耶稣接受基督的这些基督徒啊，他们是大部分是犹太人，可是呢不只是住在犹大地或者是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有很多是从外地来的，从我们现在来讲就是外侨啊。我们现在看到你们从台湾来的啊，我们在美国，你们这些外侨，到底谁是外侨啊？我们都是啊。所以你看到他是一个外地的这个基督犹太人啊，他名叫约瑟，可是使徒称他为什么？巴拿巴。巴拿巴的意思是劝慰者啊。这边路加就记载这个巴拿巴开始啊。巴拿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因为在初代教会历史提到啊，因为他影响了保罗啊。当没有人愿意接待保罗的时候，巴拿巴就起来啊，他接待他。巴拿巴的意思是什么？劝慰子啊，劝慰子就是巴尔的意思，就是儿子的意思啊。拿巴大概是劝慰的，你会给人家安慰，给人家劝慰，所以这个人很适合做协谈啊。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啊，有人的恩赐是做福音布道，适合站讲台啊，有人适合什么呀？啊，讲台叫我讲话实在不大容易啊，那我可以做一个一对一的协谈啊。有一个人如果叫他做一对一协谈，可能很痛苦。我说哦，这个实在不好做啊，所以每个人恩赐不一样。但是我们看巴拿巴他的特点啊，神给他的恩赐就是可以劝慰人啊。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他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他劝慰有两个人，一个叫做保罗啊。你看保罗当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啊，哎，可是因为他过去曾经逼迫过基督徒啊，逼迫过门徒，所以人们都不敢接待他，不要跟他交往。这种人谁知道是不是卧底的啊？那可是只有一个人接待他，谁？巴拿巴。好，巴拿巴接待他之后发现，哇，这个人很有热情啊，然后学问各方面都很好，然后发现他是真信主的啊，然后就把他介绍给使徒啊。你看当时你要去见使徒可能还不容易啊，必须要有透过关系啊，表示巴拿巴跟使徒的关系怎么样？ 很不错哈，很不错哈，因为他拿了很多钱给使徒啊，所以巴拿巴曾经就是帮助过保罗哈，那他就是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啊，那后来他也帮助一个人叫做马可哈，那马可曾经软弱的时候，他也扶持过他，啊，所以他并不是说像保罗一样建立很多的教会，但是他帮助的人哈，后来真是影响到教会的很多工作啊施工。好，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的一个情形这样子啊，然后第五章我们看到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人他叫做亚拿尼亚啊，同他的妻子撒菲拉，他也卖了田产啊，然后把价银怎么样，私自留下几分，他自己妻子也知道了，然后其余几分就拿到使徒脚前，因为他看到所有的人都奉献啊，就自己呢怎么样，不好意思不奉献啊，所以他也都奉献啊，每个奉献就说你看我把所有的田产卖了，像巴拿巴也这样讲啊，那大家看到了一样是做。那有人比较容易啊，譬如说，如果我很穷的话，容不容易做？很容易啊，我没有几块钱，哎，我全部给。可是如果我钱财很多的话呢，哇，那就很不容易啊，对不对？就像那个少年的官，如果你没什么钱的话，还容易做；你钱太多的话，可能就不容易做。所以他哎，想要卖全部又舍不得，可是不这样做的话，好像又没面子。所以他就买了一些哈，拿了几分啊，就拿到使徒脚前，也说说，哎呀，我要把所有的奉献给神啊。他这样做好不好？他奉献好不好？奉献是好的，可是他说把，他也说把所有的奉献给神，那就有点问题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后来发生的事情啊，彼得他就说了啊，亚拿尼亚，你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什么？欺哄圣灵哈，你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哈，是不是说神一定要我们奉献全部呢？也没有哈，他的问题不是因为他奉献多少的问题，他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报假账子啊，以少报多哈，你欺哄圣灵啊，因为现在是怎么样，圣灵充满，大家都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大家的心，你看圣灵在摸着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说假话，因为我们说假话，说谎的是谁？
撒旦
哈，撒旦是说谎之人之父，所以有时候圣灵在工作的时候，这个让我们一个学习的一个地方哈，记得哈，你看到在一个聚会里面，常常有圣灵充满的时候，撒旦会不会做一些工作？
会，
这个就是这样子哈。曾经圣灵够充满，可是现在呢，亚拿尼亚怎么样？撒旦充满谁的心？你的心，他是被撒旦充满，对，所以你会被圣灵充满，你会被撒旦充满。也有可能哈，以前老米勒牧师曾经跟我们讲过一个情形哈，那他参加一个聚会，这个聚会哈，有就是神很奇妙的工作，很多人病得医治啊，很明显这是圣灵的工作，很多人悔改干嘛，可是后来他在当中也看到有一些东西很奇怪哈，因为比如说当一个人得救或者怎么样哈，那聚会的人忽然在讲一些话，他因为他灵里面很敏锐，他就说这个不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话，那个神的灵是一个柔和的，是一个谦卑的，可是他看到这个灵是一个很高的，好，一直讲到说哇，那种骄傲的灵起来啊。其实我们服侍有时候看到一个很美的服侍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骄傲的心就起来了，但骄傲的心起来的时候，你看人就想得自己的荣耀，那不知不觉你就会被撒旦利用。其实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为什么要欺哄圣灵，他可能也想说我把田产所有的啊，他可能也想要这个虚名哈，想要这个骄傲的东西进到他里面啊，但是不知不觉撒旦就抓住他，就被利用了啊，撒旦就充满他的心啊，所以那个神就跟老米勒启示他说，就好像是在海洋里面哈，你看海洋里面有洋流对不对？那个洋流好像往这个方向走啊，但有时候有些暗流，你看在河里面也是一样，你看河是往这边走啊，可是你会发现。底下的另外一个地方怎么样？是往另外一个方向走，那个暗流暗礁哈，我们看到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在聚会当中，有时候看到圣灵在动工，但是要小心，因为撒旦也许也会做同样的工作。我们看到教会历史很多有复兴神的作为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异端怎么样，也就产生啊。你看在美国有些异端，我们讲说像摩门教啊，像耶和华见证人等等这些哈、啊。他们的开始其实也是在一个复兴的时代开始，如果一个复兴的时代我们没有谨慎的时候，你会发现仇敌就会做工。前一阵子在中国大陆也是有很多的复兴的情形啊，很多神迹奇事发生， 有没有异端发生？
有
啊，像东方闪电啊，像三班仆人等等，所以这个给我们提醒一下啊，神允许仇敌工作，如果我们的心里啊向神不正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晓，可能就被神被仇敌给掳去了啊。那我们看这个的结果是什么啊？彼得就说了啊，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啊，你要做什么都可以，神没有强迫你要做这个事情啊。可既然卖了，价钱也不是你做主，你怎么心里起了这个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而是欺哄了神啊！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怎么样，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怎么样，甚惧怕啊！哇，结果信耶稣信得好好的，结果被圣灵充满，然后还拿出奉献出来，结果结局是什么？断气了！哇，这个事情怎么样？可不可怕？我们还不要信这个宗教，这个信仰。可是当时的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都惧怕，因为发现神是怎么样，是可畏的，轻慢不得的啊。我们常讲说旧约的神是很严厉的啊，新约的神是很慈爱的。可是我们从这段圣经看，新约的神跟旧约的神怎么样，其实是一样的啊。我们常常会说那个旧约的神是很严厉，新约的是慈爱的恩典的啊，他不会惩罚我们。其实不是啊，都是一样，因为神是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都是一样的，他不改变的，所以他本质是一样。如果你在读旧约，你会发现神也是慈爱的神，他有两面，一面是公义圣洁，另外一面怎么样，是慈爱的，是有怜悯有恩典。在旧约是这样，在新约也是一样，他有慈爱的那一面，但是他也有这个严厉，这个可畏的一面。所以这件事情发生就是告诉我们说，特别是记得啊，有时候我也骗过神啊，对，我们当中有没有主啊，我爱你，我要奉献所有给你啊，对不对？以后我怎么着，哎，结果呢过了一天两天还是走自己的路，对不对？我们有没有欺哄圣灵？可是我们没死啊，为什么我没死呢？
神的怜悯。
神的怜悯，他呢，神的公义，是不是？哇，谢谢主啊，很多怜悯在我的身上啊，你的公义少一点在我身上。其实我们看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跟什么，可以跟旧约的对照啊，记不记得大卫啊，大卫要把约柜迎接到这个他的城的时候，什么发生了一件事情，他迎接约柜这件事情好不好？很好啊。结果那个他把约柜运来的时候，他用牛车，对不对？那牛车结果发现那个牛失了前蹄，这个约柜怎么样，要倒下去了，要倒下去，就旁边那个叫乌撒的啊，去扶约柜，他这样做好不好？对啊，如果他就不管他，他不要碰，哦哟，这个我不要碰，那就约柜不是倒下去了吗？就他碰，他扶着嘛，对不对？他没有做什么，他只是扶，结果神就怎么样？
被击杀了。
神就击杀他了，那这很奇怪。我们把约柜抬上去的时候，竟然可能是乌撒抬的啊，他都没死，他一扶的时候他就为什么会死？这个哈，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说，神他是无所不在的。有时候我们在做犯罪了，做一些事情，神没有惩罚我们，可是在有些情况啊，你知道，当他神有一种情形，他是无所不在；有一种情形是彰显他的同在。当他彰显他的同在，彰显他的荣耀圣洁的时候，哎呀，我是个罪人，罪人可不可以碰到神？罪人看到圣洁荣耀的神的时候，反应是什么？吓死了。记不记得神要在西乃山降临的时候，然后跟以色列人说，我要跟你们立约，就以色列人说好啊，好，那神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刚立约很好啊。好，那摩西跟他们讲说，你们都要自洁三天之内，你们要洗衣服，不可亲近女人，三天之后神要跟你们说话，好，我们去自洁预备好。结果三天之后呢，雷轰闪电临到西乃山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吓死了，不敢看见神，有血气的怎么能够看到圣洁的神？看到一定会死掉，对不对？因为神要彰显他的圣洁，彰显他的荣耀，所以有罪的人就会被击杀。所以我们为什么有时候犯罪了说谎没有被击杀？当然是神的恩典
怜悯，
还有呢，神没有让我们进到他的圣洁荣耀的同在啊，神他就收回。可是在当时这种情形啊，你看圣灵充满在这个聚会当中，教会刚刚开始被建立的时候，可是亚拿尼亚、撒菲拉啊，因着他心中的私欲，因着他的虚名、他的骄傲等等的，不管怎么样，他 他是被魔鬼领去了，在神圣洁荣耀同在当中，你有罪了啊！你有罪的结果呢，神就让他死了啊！那他就断气死了。那这个我们看到他最后的结局怎么样，我们不晓得啊。但是我们相信他曾经信过主啊。有时候我们看神的怜悯啊，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因为被惩罚，像乌撒的情形，或者像我们看圣经上有一些亚干被打死的情形，其实我们看到也许他们的灵魂可以得救啊。我们看在一个经文看一下哈，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啊，哥林多的前书第五章啊，讲到说有一些人啊，在教会里面啊，他做了一些事情，哇，这个事情是很伤风败德的啊，连当时的外邦人都不会做这个事，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啊，他父亲的娶的这个后母，他竟然娶了她，哇，这个真的是违反伦理啊。他说，哎，你们怎么可以做这些事情啊？你们应该把这些人赶出去。然后呢，他提到了一个事情啊，第五节啊，他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啊，败坏他的身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肉体死了啊，并不代表说他就是灵魂失丧，不一定啊。神他惩罚他，让他得到所当得的惩罚，可是呢，灵魂也许在神的恩典当中啊，他可以得救啊。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例子是这个样子啊。你们想到说自杀的人会不会上天堂啊？自杀的人会不会上天堂？这个我们想，自杀是不是杀人？我没有杀人，可是我杀我自己，杀我自己是不是杀人啊？所以曾经有人讲说，我是这个自杀最后一刻他杀他自己，那他显然犯罪嘛，那犯罪的结果应该是要下地狱了。所以他就有个人，一个姐妹，他弟弟就是这样子啊，他弟弟自杀死了，那他心里也很自责，因为觉得说啊，他弟弟也是已经信主了，那后来在一个情况之下啊，他出不来，然后他就后来做了这个事情，那他自己因着这件事情就得了忧郁症，想说哇，不知道这个弟弟会不会上天堂啊等等的啊，还是下地狱，然后这个事情一直烦扰着他，直到有一天啊，他去了一个聚会，那个聚会是被圣灵充满的聚会，而在聚会当中，哎，忽然他就看到异象，看到异象，他说自己好小。然后耶稣在他面前好大好大啊，进到天堂一样。然后呢，发现哇，他充满了喜乐，很多那个忧愁都没有了啊，过去那个忧郁的感觉没有了。忽然他看到耶稣跟他笑，还拿一张照片给他看。那照片是什么？他一看是他们家的照片，全家福。他第一个反应想说，我弟弟有没有在里面？因为他知道说，啊，耶稣好像跟他启示说，你们全家都是信主的啊，你们将来都会到天上。他第一个反应，因为他一直把那个弟弟那个自杀的心放在他心上，弟弟有没有在里面？结果他看到弟弟有没有在，弟弟在里面了啊，所以他就知道说，哦，好，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啊，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啊，这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所以我们看到亚纳尼亚撒菲拉的情形，我们从几个方面看。第一个啊，我们要知道说，圣灵在做工的时候，仇敌也有可能做工。啊，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让神来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管我们啊，我们有一些私利，有一些罪性在我们里面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可能就被撒旦啊
利用
啊。那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些犯罪，偶然被过犯所胜啊，哎，发现神还没有惩罚我们啊，我们要感谢主啊，因为神他并没有彰显他荣耀存在的时候啊呀，那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啊。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学习到很多属灵的功课啊。再来是至于他的结局最后怎么样，我们不要去判断什么啊，有可能啊他也是能够进到神的国里去的啊。那后来我们看到他妻子情形也是一样啊，那彼得也对他说，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情啊，你们的嫁银是不是都卖了啊？那他也回答说是，因为他也是一样欺哄了圣灵。所以正当圣灵做工的时候啊，最好我们的心要柔软一点啊，因为圣灵来的时候，让我们会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但是如果圣灵来做工的时候，我们的心还硬着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没有人能够改变你的心呢？可能你就再也没有机会，没有人去改变你的心了啊。所以神就让他们断气了啊。也许就是如保罗所说的，让他的身体被败坏了，可是灵魂可以得救啊。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啊，全教会都听见这个事情，他们并没有因此而离开教会啊， 他们都甚惧怕，然后觉得说神是不可轻慢的啊。好，接下来我们看主借着使徒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啊。然后，
哎，我有个问题啊，那你刚说他是七封圣灵，那如果说他自己决定他要奉献90%，留下10%他自己，他就跟使徒说，我所能的就是奉献90%，另外10%需要自己留下来，他这样就可以了。
对对，因为他的问题是说。这个年你可以做主嘛，这钱不是你的嘛，你要给多少就给多少啊。所以记得这个奉献这个东西不是强制的啊，除非神跟你说啊，但是如果神没有感动你或者是怎么样，你自己愿意奉献多少啊，就奉献多少。所以在奉献的原则里面我们看到说不要做难啊，那如果你有多的你可以奉献多一点，你少的你就奉献少一点，但如果你要奉献全部啊，神看的不是一个数量，是看我们的心。所以寡妇两个铜钱啊，神说他所奉献的比谁都多啊。所以重要不在于说他奉献的多跟少，而在于说他七哄圣灵啊。好，所以他的妻子也说啊，你为什么试探主的灵呢？啊，也是讲同样的话啊。好，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教会就被洁净了啊，教会有些。可能掺杂很多罪性仇敌的工作啊，因着这件事情的发生就被洁净，被洁净之后你从人的角度看起来，哎呀，一件不好的事情发生了，可是结果却是好的啊。然后主就让使徒啊行了更多的神迹奇事啊，然后没有一个人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然后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加添，连男带女很多啊，甚至有很多病人抬到街上啊，他们希望使徒能够来医治他们。你看彼得啊，甚至彼得经过的时候啊，影子照在他们身上，哇，他们就得着医治，还有被鬼缠磨的啊，他们全都得了医治。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是圣灵恩膏很充满在他们里面啊。所以你看到彼得啊，在这个时候他行很多神迹奇事，以后呢有没有行神迹奇事就不一定啊。你看到其实就告诉我们说，神迹奇事不是人做的，是谁做的？圣灵做的啊，圣灵有时候在这个时候做了很多神迹奇事，可是这个时候之后呢，可能就不做了。所以在美国有时候有一段时间哈，叫医病布道家很多，有一个叫做罗伯兹哈 ，Oral Roberts 这个人哈，那开始神使用他，他办了很多帐篷聚会，然后有很多人得医治。那他知道不是他做的啊，那他知道圣灵做的，那他知道圣灵这个时候。让他身上的那种圣灵的感动很强，那他怎么知道这个人得医治啊？他常常说，每一个人来他面前啊，他就按手在他身上，当他手感觉有点痛的感觉，他说：“嗯，这个圣灵的能力临到你，果然那个人就得医治啊。”可是后来他越做越做，好像那个能力就不大有了哈，所以他就知道说圣灵这时候啊，就工作的就比较少哈，所以他后来就没有再去继续办这个帐篷布道聚会啊。所以他后来做的事情是去开一个大学啊，一个 Oral Roberts 大学，也很有名，也办得很好啊。所以你看到是这是圣灵做的，如果圣灵没有做的时候，那你就要放手啊，你就做该做的事情啊。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初代教会有一段时间是圣灵的工作是很强啊，但是后来圣灵没有在做医治的工作，并不代表说以后不会有。所以从中间停断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呢，圣灵又在做的时候啊，还是有。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神迹奇事，我们的态度也是这个样子啊。因为圣灵要不要医治这个人是谁决定的？圣灵决定，不是我们决定的啊。所以当圣灵现在不做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说以后他也不做，因为以后如果他要做的时候，你看到有神迹奇事的事情发生了，有疫病的事情发生，可是我过去曾经讲说以后没有医治的事情。那可是现在有的话，那我那个前面讲的话可能讲错了，我就很没面子啊。所以他硬说那个东西不是从神来的，你要这句话要小心啊。因为圣灵神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过去做了这个事情，现在做的是这个事情，以后也会做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是他来决定，不是我们来断定的啊。好，继续看，我们看一下哈，大祭司和他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啊，他就起来满心愤恨，因为很多人就跟随他们了啊，那所以就把他们抓起来啊，抓起来，结果呢，后来发现在监狱里面啊，天使就把他们给带出来啊，那可是我们看到神也并没有逃跑啊，都知道神与他们同在啊， 那后来他们没办法，就把使徒带到公会的面前啊，大祭司又在责问他们，我们不是严严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啊？第38节呢，你怎么可以把这个道理冲遍了这个耶路撒冷啊？因为对他们来讲啊，他们在传讲耶稣，这位弥赛亚已经来了啊。那圣经上讲的说哈，弥赛亚如果来的话，你只有一个选择，你一定要接受他。如果你不接受他，怎么样？你就会被神弃绝哈。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我们不愿意接受他的话，你们拼命传说认为弥赛亚来，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啊。那但是彼得哈，看到他并没有害怕哈，并没有因着他们的威胁而害怕。他说：“好，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的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啊。然后神已经叫他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啊。记得弥赛亚来。”他要来做不只是救主啊，刚才我们讲弥赛亚的意思是救世主，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啊所有的困难环境啊，而且他要做我们的王啊。所以很多人接受耶稣只是做救主而已啊，但是没有让耶稣做王，这个也不行啊。所以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啊。这边让我们也提醒一下啊，悔改的心啊，你现在要悔改对不对啊，发现我悔改之后，我可能很多事情我就不能做了。那我今天不悔改，我明天再悔改好不好？啊，那想想明天我可能还要做那个事情啊，那我明天也不要悔改，我晚一点再悔改，明年再悔改好不好？想想明年不行不行，我最好是到要是临终之前再悔改好了，像我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做了。你知道君士坦丁大帝啊，君士坦丁大帝是后来让基督教合法化的啊。那可是因为他做了王，哇，他可以做很多事情，对。那可是讲说要做基督徒啊，讲说既然他就让基督徒合法化，而且神给他看到异象，所以人家说你要不要做基督徒啊？想说做基督徒的话，那我很多事情不可以做了。他说一直不肯做，不肯做，不肯做到最后一天，他发现正生病了，病到已经不行了啊，好吧好吧，就受洗。所以他在临终前才受洗。你要不要学君士坦丁？这样子我就玩到两边都有啊，这地上我也可以任意妄为啊，要做什么都做到最后呢，我可以得到这个救恩，这样好不好？听起来好像蛮划得来啊，但是呢，注意了啊，这边讲的说你要悔改啊，悔改有时候并不是你说要悔改就悔改的啊，悔改是神的恩典啊。我常常觉得说哈，当我信主的时候，我是怎么信主的？因为我想通了。我想通了，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想不通，人家传福音给我是抵挡啊。我后来信主是29岁的时候信主，然后我一直认为说，我后来发现，这中基督教真是不错啊。后来我就信，后来我想，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情，都是什么？
神的恩典，
都是神的恩典啊。悔改的心是神给的，赦罪的恩也是神给的哈。当我们悔改，神会不会赦罪？一定会哈。所以你看这边就5章31节啊，大家可以把这个画起来啊，神且将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啊。所以我们人哈，毫无良善，你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自由意志，靠着自己的决定，靠着自己的行为来称义啊，都是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啊。然后我们为这个事做见证，神赐圣灵给谁啊？顺从之人啊。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啊，所以我们要顺从啊。记得啊，我们以为说圣灵已经，我身上有圣灵啊，常常有圣灵之后，发现我还是做我自己的事。神要我们顺从圣灵，对不对？可是我的有一个肉体，有一个老我，一直想要按着我自己的意思去做啊。但是你会发现，我若越顺从自己的肉体，越顺从老我的时候，圣灵的生命，神的生命怎么样？就不能够长大。你知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很麻烦，你会觉得很麻烦啊？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成为基督徒之后呢，发现想做这个，然后发现有一个声音跟我说 no 不可以做，表示圣灵也在我们里面，可是我的老我还在我里面，圣灵跟情欲怎么样相争，你就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你越顺服圣灵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生命就越来越大，你就越来越小，到最后呢，哇，活着不再是你，而是基督在你里面活。但是如果 我成为基督徒，圣灵已经在我里面了，对不对？我们成为基督徒，圣灵就在我们身上。可是如果我还是顺从肉体，顺从肉体到最后呢，圣灵的生命怎么样？越来越小，我们就没有办法结出圣灵的果子。奇怪，你做基督徒做了20年了，怎么样子还是老样子，还是忧愁，还是身上没有神的荣光啊？问题在哪里？不是说他身上没有圣灵啊，而是你没有让圣灵掌权。好，所以神赐圣灵给顺从的人啊，我们越顺从他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的生命就越来越大。所以当他讲了这些话的话，公会的人听见了就极其恼怒，所以他们的心是硬着啊，就是不想听他们的话啊。表示虽然圣灵在那边感动他们，可是他们还是硬着心啊，一直想杀他们。那当中有一个人叫法利赛人，叫加马列的啊，这个人很有名啊，上次我讲过了，这个人啊，他是保罗的老师，在历史上也提到这个人，在犹太的古典也提到他啊。那在犹太的典籍甚至讲到说，有一天他死了的时候啊，这个所有的圣洁公义的人好像就没有了。那这个人他是法利赛人，那他也是公会里面的一员啊。我们上次讲过公会啊，里面有三种成员，法利赛人、撒杜盖人跟长老啊。那他讲的话就很有分量啊，好像就是他们的一个意见的领袖那样子的啊。然后他是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他在公会中站起来，他说：“哎，把使徒带出去啊，我们来私下讨论一下啊。”那他说：“哎，有件事情啊，你们要小心啊，以色列人，论到这些人啊，你们应当小心怎么办理。”他说：“从前啊，丢大了起来，他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有400个人啊。你看讲经上里面有提到这个啊，这个是在当时的历史上有提到啊。丢大是在当时有一个他自称他是弥赛亚啊。”那服从他的人有400人，比耶稣的门徒还多，对不对？啊，那当时犹太人盼望弥赛亚出现的时候，啊，因为他们是被罗马人挟制，他们很痛苦，他们盼望可以救他们脱离罗马统治。那这个哈，啊，史家就记载说，这些人自称是先知，或是自称是弥赛亚，他就反抗罗马啊。那他是跟从他的人，这里他就描述有400人哈，啊。可是他被杀死了之后呢，服从他的人全都散了。归于无有啊，哦，那耶稣现在也死了，对不对？那服从他的人你就别管他们了啊。他这边说此后哈，他又记载讲到另外一个例子啊，报名上册的时候有一个叫做犹大的起来啊，这个是在这个报名上册的时候啊，那他也是号召群众来反抗啊，反抗罗马，也是自称弥赛亚啊。那甚至他在那边描述说哈，那他自称说哈，他可以宣告对着耶路撒冷城墙说话的时候，城墙会倒，结果呢很多人真的是相信他啊，然后跟着他去，结果呢在宣告的时候城墙没倒，从城里面罗马兵出来啊，把他们杀掉了啊，这样子。所以在当时会有很多这种冒充假冒自己是弥赛亚的啊，然后很多人会跟着他。可是他说你注意哈，他们最后的结果是当他们死了的之后呢，服从他的人怎么样也都散掉了啊。所以他说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呢，如果他们所做所行出于人的话，必要败坏，就像他们一样，他们是假的啊。但是呢，如果是出于神的话呢，你们就不能败坏，他恐怕是你们是攻击神啊。所以加马列这种想法好不好？是吧，很明智的想法啊。有人觉得他是墙头草你为什么不干脆啊，如果真的是你就信了不就好了吗啊。那如果不是，你就好好的，你就说不是啊。可是他竟然说，哎，最好是做什么都不要动。我们碰到这个事情，是不是要这样做？啊，如果现在有一个讲说，哦，他自称自己是弥赛亚啊，或者我们看到其他异端起来的话，我们基督徒当如何办理？啊，如果你不是墙头草的话，我们第一个就说啊，不是的话，我们就说不是啊。那但是。他这个情况碰到说如果不是的话你要去判他死刑，那这样的话就很危险了啊，因为很危险，因为你有可能在攻击神啊。所以其实在有些情况来讲说，加马列他是一个比较来讲是比较有智慧的啊，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不是圣灵开启，我们也没办法判断啊。但是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个原则，他掌握的原则是什么？出于人的话一定会败坏，但出于神的话你就不能败坏他啊，除非神感动你，感动你说哦，这个人是不对的啊，你可以攻击他怎么样？如果神没有感动你的话，最好怎么样？你就放手啊，因为神也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嘛啊，神允许异端出来。那有时候神并不是要我们去对抗异端， 对异端 做一些什么处置的动作、哦、我们所要的就是把真理更多的显明出来。当我们把真理更多显明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就会让我们就会越认识真理啊。像他的做法就是这样子啊，不要管他。可是他学生保罗的做法跟他有没有一样？就不一样啊、哦、他认为说怎么看这个人怎么不对啊，他想不通。对，那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要逼迫他啊，那如果是的话我们就要相信他。既然我们不相信他，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啊？按照律法上来讲啊，自称是假基督的我们都要拿石头把他打死啊。所以后来保罗所做的工作事情跟这个是截然不同的啊，两方面的啊。好，所以这个当公会哈、啊、听了加玛利的话之后，就暂时听从了他啊，就把他们打了一顿，也是警告他说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啊。然后虽然他们在那边受苦啊，他们离开公会还心里欢喜啊，然后虽然是配受辱骂责打，但是他们还是欢喜快乐，他们还是一样啊，继续在传讲耶稣是基督。所以你看现在福音还是一样，在这个阶段都还是在耶路撒冷啊，人信主的人数越来越多啊。他们想不想去别的地方传福音？不想啊，这边太好了，我们都不想走啊。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都神跟他们讲说你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结果他们都不想走，没关系，神会自有他的办法。神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教会起了一些纷争啊，甚至到后来受逼迫啊。所以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看这个门徒渐渐增多了啊。然后有说希利尼话、希腊话的这个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啊。你看到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啊？你要了解，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意思就是这些从外邦住的地方、啊、住在当地的犹太人，他们都讲希伯来话啊，希伯来话或者我们讲希伯来文或者是亚兰文，他们都通称希伯来话啊。表示说当时的教会里面分两批人啊，就像我们有台湾来的，对不对？还有从美国来的。对，如果在同一个教会的时候，你看这哈，那这个平常发现可能他的希腊文讲的比较好，另外一个希伯来文讲，所以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说希腊话的都会讲希腊话嘛。我们虽然也会讲中文，会讲一点英文，可是不大溜哦，不是很道地的，或者是讲台语的哈，你会发现他们就会分两边哈。所以有一些人向这个发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发怨言，为什么呢？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啊。所以表示说分饭的时候是谁在分呢？是将希伯来话的在分啊。所以我们有饭食的服侍，对不对？各小组都有安排。哎，碰到我们同一个小组怎么样？
多
花一点。碰到说哎，这个人我不熟，哎，就拿少一点啊。哎，这个好像不是很公平哦，然后开始就发怨言嘛，啊，这情形就是这样子啊，人总是有一些私心啊，难免的。然后呢，哇，这个闹到使徒那里去，怎么办呢？啊，那使徒意思说，这搞不定的话，意思是叫我们来发管理饭食嘛，叫牧师来发饭，是不是？牧师比较公平一点啊。结果使徒怎么说？我们做这个事合不合？我说不合啊，这个事情太麻烦了哈，我们如果放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也是不合宜的啊。所以看到在教会里面有两种服侍，一种服侍就是在属灵上的喂养、牧养啊；另外一种服侍叫做这个事务性的服侍啊。那服侍就属于执事要做的啊。他说：“所以弟兄们，应该在你们当中选出七个有好名声的啊，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管理这个事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啊，有七个执事，我们称为执事啊。原文并没有讲到执事啊。记得执事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 deacon 啊，意思就是仆人的意思。所以如果你在教会做执事啊，不要太得意啊，因为你是什么？
仆人。
也是仆人啊。你牧师也不要太得意，牧师怎么样？也是仆人啊。啊，圣牧师讲说他是主任牧师，但他也是什么？主任仆人啊。因为耶稣也是仆人啊。所以我们专心祈祷传道为师啊。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圣经的原则啊。所以你如果神给你的负担是祈祷传道，你就专心去做祈祷传道。但是如果神给你的恩赐啊，神给你的职分是帮助人的啊，是管理治理事的，你就好好的去治理事啊。所以这个有个原则可以掌握到，大家都许愿这话，他们就开始拣选啊，投票选举啊，那个发那个饭的那个，以前那个发饭的不公平 我们先来选举比较公平，但是条件是什么呢？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啊。结果他们选的有七个人啊，你看到这七个人是腓力啊，有一个叫斯提凡啊，是带有信心、圣灵充满的，又拣选腓力啊，伯罗哥罗啊，尼加挪、提门、巴米拿，还有尼哥拉啊，进犹太教尼哥。你从这些人名字里面，你们有没有熟不熟？
不熟熟。
你们只知道几个？
斯提凡
跟什么？
腓力
哈，你们只知道这两个是吧？啊，跟我一样，我也知道这两个。后面我总是记不起来，尼哥拉后来我也记得哈，这个因为后面其他只是名字带过去啊。但是你发现这七个人啊，他们都是希腊名字，这个名字不是希伯来文名字啊，表示他们是说希利尼化的名字。
嗯。
哦，所以这个也给我们一个掌握一个原则，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听到一些抱怨的事情，哎呀，这个事情没人做，为什么这个厨房哈，厨房你看都脏脏的啊，厕所都脏脏的啊，怎么没有打扫干净？好，那我们来投票选举，谁来负责这个？刚才发怨言的那个，哎，他说厨房不干净的，哎，我们就选他啊。所以这个说希利尼话的哈，发怨言，所以管理判事由谁来做？就是说希利尼话的哈，这些人就管理判事啊，但也不错了啊，他们是圣灵充满，他们很乐意来做这个服事啊。所以后来这些人我们看到，他们都是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的，智慧充满，也是智慧充足的。后来这些人哈，神也使用他们，其中是斯提凡跟腓力啊。后来我们看所描述的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那还有一个进犹太教的啊，什么叫进犹太教？进犹太教表示这个人啊，他是外邦人，啊，他不是犹太人。那他进犹太教就是说，他原来是外邦人，可是说我要加入你们犹太教，成为犹太人啊。那可不可以成为犹太人？可以啊，要经过一段的洗礼的过程。那你要成为犹太人的话，他有很多的规矩啊，你要洗礼，你要什么，你要什么。还有一个是你要遵守摩西律法，你要行割礼。你过去吃猪肉，昨天晚上还在吃，最后一顿啊，最后一餐的红烧蹄膀，以后不能再吃了，你就可以啊，然后再行割礼啊，你就可以变成进犹太教啊。所以在当时啊，也有一些外邦人他们信奉了这个耶和华神啊，但是他们称为进犹太教的犹太人啊，所以他们跟犹太人其实是一样。但是这个人呢，后来他也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啊，所以以后我们会看到，在保罗传福音传到外邦的地方去的时候，他去犹太的会堂，犹太会堂里面不只是犹太人，也有一些外邦人。那这些外邦人有很多他们是进犹太教的啊，所以我们看有这样一个背景啊。然后他们就站在使徒面前，使徒就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然后神的道就兴旺起来啊，在耶路撒冷的门徒人数增加的甚多啊，也很多的祭司也信从了这道啊。所以我们讲到说，当时的犹太人当中有一种人叫祭司阶级，撒都该人啊，他们也相信。所以当神的道兴旺的时候，信的人很多，包括很多宗教人士，他们也信了。后来有些法利赛人他们也信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情形啊是这种样子。所以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些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有时候教会会发生一些问题，但是发生问题啊，就像我们教会有时候会有问题啊，问题是神允许发生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按着神的原则处理，结果呢会是怎么样？会是好的啊。你看亚拿尼亚撒菲拉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啊，他们开始敬畏神啊，神就把那个得救人数更多加给他们，神迹其实更多。现在也是一样啊，本来管饭食的事情他们在那边争吵，可是后来当这个事情解决了，他们看到神圣灵引导他们有一个属灵的原则可以掌握住的时候，神的道怎么样也兴旺起来啊，然后还有很多的祭司都信从主了啊。所以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这边可以看到很多的属灵原则可以学习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哈，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讲到啊，斯提凡啊殉道的这个事啊。